丁山你好。
我有一个朋友啊，我觉得他们遇到一个困境，就是说这个先生呢，从小书读得很好，很努力学习，然后呢，工作，念很好的学校，然后工作，然后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家庭里面人快乐不快乐，他并不是给予很高的考量啊。他比较在乎的是，生活继续下去，在经济上有没有问题？他认为他的经济没有问题，就是他衡量他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。可是我们在旁边看到，都觉得他的太太、孩子都不太快乐，那他又不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。可是我觉得他这样为活着而奋斗，为生存而奋斗，其实使得他们全家人都很不快乐。虽然这个先生常常会，说自己没有不快乐，说自己很快乐，可是其实感觉上他们都很不快乐。那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缓解，或者有比较好的思考之道呢？
你这个问题我是觉得不错了，好，因为这里谈到的一个叫做存在的问题嘛，好，那其实这是一个这个社会的一个群体共同的价值观，你稍微去注意一下的话，哈，你可以发现到说呢，如果你妈妈在教孩子，或是爸爸在教儿子的话，他们都会有一个说法，就是你读什么科系。他能够有更多的钱，有更多的地位，能更保障你得到一个好的生活，那让你的生存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小姐们呢，她会找一个比较有钱的老公，或者是能力很强的老公，这样可以确保她存在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就算是你今天是个大生意人啊，那么你也会想说，我要怎么样更加的来保障我自己的这个存在的安全性。所以存在的安全性呢，它其实是，我们这个社会或我们说这个人类哈，它一个最压根底的一个问题。那其实存在这个问题呢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哈，就是对自我来讲，对生活在物质世界的自我来讲的话，我们常常会误以为就是我是为了存在而活在这个人间的啊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如果是为了存在而活在人间的话，好，那假如是因为这样的话，只是存活的目的，只是为了要存在的话，哈，
说白一点，就是为活着而活
为
着，
活着而
活
活
下
的，
去而活着。
对，好，那我们会讲说，宁愿像乌龟一样在水里面拖着活，哈，我也不要死掉，哈，是没有错啦，好像感觉上这是一个大家的共同标准啦。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们常常就不知道我们真的能够做些什么，或者是我们真的能够充分的表现些什么，哈。所以这个存在的问题的话。假如说为了活着而活着，那我们常常会活得很不快乐，因为我们只是为了要活着而活着。那你就自然而然的话，你就会委屈你自己，去看看怎么样能够符合这个别人的这个标准，别人的这个价值观。那这样我就能够取得存活的这个空间了。
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像我们穿袜子啊，袜子是要来配合我们的脚的。那如果把这个袜子呢，比喻成所谓生存的手段，那把这个脚呢，比喻成我们的本体的话，那是应该生活的方式是来配合我这个人的本质，而不是我这个人的本质去配合生活的方式，对不对？
对，所以你看哈，在我们谈到身心灵成长，或者是甚至于这样讲，甚至于所有的宗教观，甚至于所有的心理学哈，他们在探讨的一个主题哈，就是存在。啊，比如说像存在心理学，好，那他就谈到死亡嘛，那就谈到生活的意义，谈到自由，谈到孤独嘛。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四个东西再归纳起来的话，它仍然是一个对存在的这个忧虑嘛，存在的焦虑嘛。好，为了要存在，所以你怕死亡，因为死了就没有了嘛。好，那为了怕死亡，所以你对你的子嗣儿女们，就是你的下一代，你的命根子，你就会特别重视嘛，好，对嘛，好。然后为了要存在，所以你要人死留名嘛，你要有这个积你的这个所谓的名留青史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了存在的关系呢， 跟你的面子就有很大的关系。因为为了存在的话，你要必须要很有价值。那有价值，你会觉得你活的是好像是应该有保障的，是应该安全的。然后这个有价值的部分呢，一转呢，就变成罪恶感。好，就变成罪恶感，因为我如果没有价值，就是我就有罪恶感，因为我有罪了，我没有价值，我不好。啊，我是烂的，我是不好的，就不应该存在，是应该被淘汰的。所以你看，存在的东西呢，转成价值，然后价值立刻转成罪恶感，然后罪恶感呢，再转下去的话，就是我们说的自我的一个不期许。啊，其实这个跟忧郁也是有关的。然后你去看看，像我们在宗教里面来讲的话，罪恶感就会转成什么？你看所有的宗教的话，哈，它一定会谈到一个有关罪恶感的部分。啊，比如说下地狱啊，好，或者是说会被天谴啊，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其实我在昨天上课的时候有提到哈，就是说如果你去翻真正的原始圣经的话，像希伯来的圣经，也就是所谓的新约旧约圣经的话哈，你翻遍的所有的新约圣经里面哦，几千年这样记的旧约圣经哈，它既然没有地狱这两个字，既然没有地狱这两个字哦，没有哦。好，那新约的话是有，可是它只记载在很少的部分，但是它也不是真的在谈，就是说你下地狱怎么被处罚。但是呢，其实它这个人的转折，就是说怎么在早年的这个人类历史跟人类的概念里面，它并没有说我会被处，我连死后都会被处罚这样的一个概念。那为什么会有那个时候被处罚的这个概念呢？其实它就是我们说的存在性的焦虑了，因为我们怕自己不良，那不良的话就连死了都不良，你死了你都没有连存在的这个价值都没有，因为你会被烧掉，你会被下火湖，对吗？所以你去看这个存在心理学在谈的，比如说像死亡啊，生命的意义啊，或者是说自由啊，不敢有自由哈，那或者是孤独啊，它其实跟我们说的为活着而活着这样的一个概念，其实有很大的关系。好，那可是呢？我要重要讲的就是说，其实呢，我们人活着其实是真的要表达我们内在想要表达那个特质啦。那比较重要的就是，其实在宗教观当中呢，他常常也会提到我们所谓的后面的，就是让我们存在的那个力量的来源。好，那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很重要。比如说像基督教来讲的话，他会说有一个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好，那么有一个天赋，或者是有一个背后的这个你的力量的来源是在后面，然后在它可以鉴察到你所有的一切嘛。好，那对佛教来讲，那就更明显了。像佛教来讲，他提到的这个四圣谛十二因缘华，那你去看十二因缘华当中呢，他提的这十二相，我们来研究这十二相，你就觉得很好玩哈。他的基本说法就是，先想要表达一件事情啊，因为这个世间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识或智慧或经验，所以产生一个无明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想要表达无明就言行，想要表达叫行嘛，行言事，这第三嘛，就即事，事的话就是觉察力嘛，我就开始会有那种意识，然后开始有六入，所以眼耳鼻舌身意会进来。但是你看哈，眼耳鼻舌身意，阿赖耶跟莫那哈。那眼睛是个事，对不对？那难道最后的第八就不是个事吗？其实都是个事，都是感官。眼睛是感官嘛，那后面第八当然也是感官，它其实都在谈感官。但谈感官我们就忘了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第八事是谁的感官？眼睛是你的感官嘛，耳朵是你的感官嘛。好，那这些东西是你的感官，那么你的莫那跟阿赖也是谁的感官？那是内在的感官嘛。好，所以你去看我们刚才六入，对不对？六入，然后再来就是什么？有六入就视就触，我有眼睛，我开始会发现眼睛看到的东西。然后有触的话呢，就会受，我就感受。然后受呢，就会喜欢不喜欢爱。那爱了以后呢，我就想取。好，取了以后，这主要重点哦，就是取为所有。那我有以后就开始这要有，我不放了。那要有不放的话哈，问题是它会有生老死。就是十二生老死，你如果没有有的话，没有有这个概念的话，哈，它其实就生老死也就 OK， 因为它从无明到生老死之后，它这个一个阶段已经有了。可是因为你有的概念，所以生生世世在这边轮回，在这边转。为什么？比如说这样讲好了，这个先生爱那个太太， 然后他很爱他，结果他已经老了要死了，他说我下辈子要跟你结缘，那这样的有这个概念又想跟他在一起，放不下舍不得这个感情的话，那下辈子他有可能就又来了嘛，或者是用其他方式 又来一段情感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之后，因为有的观念，比如说我们的自我有这个观念的话，它其实就会循环嘛，所以它仍然是一个存在的问题。你看十二因缘这样看起来像不像一个存在的问题？像吧。好，那我们回过头来看，那大家都很熟悉像金刚经，对不对？那像金刚经里面它其实就在谈我们的三阶层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现在物质世界后面的那个精神世界，所以才会有什么世界集会世界市民世界，因为三段嘛。那然后呢，你去看他提到的那个如来，如来这个东西很有趣，你把如来换成内我，然后你再重新把金刚经读一遍，你会觉得什么样？就很通顺的。因为像他的这个语句当中，比如说他称呼这释迦牟尼佛叫世尊嘛，世尊如来善护念菩萨，善护主菩萨，对不对？那假如你把如来不要想成是释迦牟尼佛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他说世尊啊，我们的内在内我在照顾着每个存在的个体，在护主着每个存在的个体，你不觉得这样很顺吗？然后他会告诉你说，到很多年之后，如果有人读到这个《金刚经》的话，此人就是如来，也就是此人跟如来是 连在一起的，内我跟自我他根本没分嘛。好，你用这个观念去看，然后用层次观去看，然后用动力学去看，你会发现到说，像他说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是告诉你说，如果有一个如来在后面，他有阿赖也是，也就是有感官的这个你的更大的自我在后面的话，如果你不卡住你的自我的话，你没有太多的自我限制的话，那么他的信号不断会给你，所以你会发现到说，我们谈到活是不是为了要活而活？假如你知道次元观，你知道人格它是一个次元观，它是一个多次元人格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它其实信号它是不断来的。以佛教来看的话，你说人有八识，那你怎么会只有认为是眼睛才是识，眼睛才是感官，耳朵才是感官，好，然后你的意识是感官，那后面的两个感官你却把它忽略掉呢？因为那是你的感官呢。那为什么他会把后面的感官放在里面呢？因为内我跟自我是合在一起的。就莫拉跟阿赖耶嘛。那所一般我们比较习惯的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提到说阿赖耶识的话，是所有的人你的经验的东西都在阿赖耶识里面嘛。那换言之，就是如果所有的感官都在阿赖耶识的话，那么如果你吃的所有的饭呢，都给你所有的细胞呢，那不是一样的意思吗？你一个人有很多细胞，所以那个细胞所产生出来的各种经验、各种能量、各种体验，不是都在你身上吗？那如果你把每一个人当作是一个细胞的话，那么你的阿赖耶识是不是有一个更深更广的一个身体？它只是一个精神性的身体，所以你的知识经验它其实都在它里面，因为你就是它的细胞啊。你用这个观念去看的话，你就会懂它为什么人生长大即会人生长大，市民人生长大，为什么世界即会世界市民世界，因为有一个更大身体啊。那为什么说他说我在前世我供养过这个诺由他诸佛，那你如果去查印度的这个数字的话，诺由他是数字中根本就是无穷大的数字。那一个人你再怎么样能干，你怎么样去供养无穷尽的这个诸佛呢？而且怎么有那么多佛呢？原因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有一个内在跟外在这样的一个关系。好，如果你用次元观去看金刚经，如果你用如来把它代用成内我，如果你用动力学去看金刚经，那么这个金刚经对你就会产生很大的作用。那我今天不是要谈金刚经，我要谈的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谈到说，如果活着是为了活着，好，那么你当然就会孤单，因为你会孤独，你切掉了后面的来源。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说，当你不思考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仍然在思考？我不想思考，我想我现在不要想了，可是是谁想不要想？你还在想说我不要想，对吧？ 所以你没有办法停住那个思想，你也没有办法停住呼吸。你当然可以呼吸，你当然可以思想，可是在你思想跟 在你不思想的时候，跟你呼吸或者是你不呼吸的时候呢，它其实这个方形它其实还是在继续做的。以这个角度来看，那么显然来讲的话，在做这些事情，或是创造你的身体、你的健康、你的未来，你碰到人事的一切的东西呢，它其实是一个内外关系。内外关系。那现在我们在讲说，好，那我知道了，我活在这个人间呢。我们谈到存在，好，我是为了感觉上，我们是为了要保持自己的存在而存在。可是真正的存在，却在背后，却在背后。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。讲到存在的话，哈，希伯来语讲到神，他的这个称呼叫做耶和华，而这个耶和华，他的在希伯来文，里面呢，就叫亚威，就叫存在。它的意思，它原意就是叫做存在，或者是叫做永远，因为它永远都存在。所以，假如它永远都存在的话，所以你的生命是永远都存在的，因为你跟它是一体的。为什么一体呢？因为内外是一体的。因为后面的那个神性，或那后面的那个神性意识呢，它是在每一个人的第八识里面。那既然第八识，你现在只看到第六嘛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到六个，你知道嘛？可是后面的两识呢，它其实属于你的。那换言之，内外并没有分。那内外并没有分，它又是存在，它又是永远，所以你永远存在。所以显然来讲，不是为了存在而存在。对，灵魂永生好像是说我死了还是存在，但其实不是，其实应该是说你的内外之间呢，比如说我利用我的身体得到我的感受，得到我的经验，那我们的内在自己呢，它利用每一个个体的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，我们说因为有这个观念，我有某种东西，那这个东西我要想要演化，所以才有生老死。好，所以我们再看十二因缘法哈，其实这个十二因缘法是非常非常棒的一套，在讲我们说那个心理动态的这个一套学问，我是蛮佩服他们的智慧的。对，因为它重点是在那个有，当我有了以后，我想持嘛，那持的意思是什么？是存在嘛？我想，比如说我现在的。我无明言行，行言事，那我六入了，那我触了，好，那我现在变成丁三，那丁三有六入，有眼耳鼻舌身意，那有开始看到了，然后我有喜欢，哦，我喜欢这，我喜欢那个，啊，那喜欢你的孩子，然后喜欢以后就取为所有，取，然后有，但是有了以后，你就想说我儿子能够最好能够活万万岁，好，因为他是我所爱的，那因为要活万万岁，所以就担心存在的问题。所以在生生世世当中，它就是在有里面去循环，对，好，所以我们在谈到说，你去看为什么这些宗教家哈，宗教的这个教导哈，为什么有恐惧？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个我们说罪恶感？为什么一定要用罪恶感？因为罪恶感跟存在有关。我们会觉得说，好，这样讲好了，这个人很笨，那么。下一个就是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活着干什么？好，生意失败了，你会想说，那我活着干什么？我先生不要我了，所以我活着干什么？好，如果说我今天生重病了，那我活着干什么？其实，假如你了解到生命它就是像一条长河的话，其实每一个 moment 都不是，难道都不是你的内在自己真的希望体验的那一个部分吗？就算你今天在90岁了，那么也许过几天就要死了。可是现在这个 moment 的美，你可不可以体验？可以啊，因为这就是你的内在需要的啊。好，可是如果说我们慌张了，我们就失去定位了，我们就感觉不到后面，然后我们就会孤独，就是存在心理提到的这个孤独感。然后，假如我们卡在我们的自我的话，我们就失去自由，我就没有自由，因为我怕我不能存在。所以，当存在心理学在谈自由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提到有很多人宁愿不要自由，因为他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能够担保他生存是没有问题的，是不是？所以，因为我怕我的存在有问题，所以我不敢有自由。那既然不敢有自由的话，那你怎么样去发挥你自己？ 对吧？那我们提到说，哎，生命要有意义，所以我们在存在心理学当中有提到那个意义的问题，生命意义的问题，那是个重大的一个课题嘛，对不对？那其实生命的意义是为什么？是因为要让自己有价值，对吧？那如果我们觉得没有价值，我们觉得不需要活，很多自杀的人原因会自杀的原因是说，他这样活下去有什么？我是没有价值的人，我是个烂人，我生意都失败了，对吗？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在那个 moment 去体验那个美。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禅宗的故事，也许不是禅宗的故事，反正网络上也很多人在讲嘛，就说一个和尚哦，在深山里面，然后哎，突然间发现老虎在后面在追他嘛，哇，他就跑，哎，结果前面是悬崖，哎，他不小心就掉下去了，那抓着，哎，还好抓的树枝，那上面有老虎，哎，结果往下一看，下面深渊，然后有蛇，然后哎，再看。有一条有一个那个老鼠在咬它的树枝，那个树枝马上就要咬断了。那这根本就是我们说四面埋伏，根本就四面埋伏，你根本连生机都没有。结果这个和尚呢，就发现旁边有一棵草莓长得哦又好又嫩哦，哇，他好高兴，就把它摘起来吃，而且享受那个草莓的美味。结果他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，那什么解决我忘记了啦，好像是老虎掉下去，然后砸到蛇还是什么？总而言之，就全部都解决掉了这样子，所以他没事。对对对，那个，对对对，那故事怎么讲？我不是很记得哈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就算你到最后一秒钟，好，那你是癌症末期的一个病人，可不可以爱你的癌症？可不可以爱你的生命？可不可以爱你周边的人？可不可以带着那个欣赏的角度去品味现在的这个状态，因为你有一个内在永生不死的上帝，好，因为上帝的意义，我们叫上帝了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上帝这个意思，上帝是我们把它取为上帝，但是那个原意叫做存在，耶和华或者亚威，亚威是把它的 J 改成 Y，好，然后。它就是拼音的方式变成亚威了，但是不管是耶和华亚威的话，哈，它在原意上，它的意义就叫做存在，或者叫永远，或者永远存在这样子，哎，那对这个说法你的感觉怎么样？就走到人间来了，是吧？基本上来讲的话，哈，它有我们分几段来说了哈。首先第一个呢，我常常在讲，先生的事情是先生的事，太太的事是太太的事，会怎么样发展是老天的事，过去的事是老天爷的事。所以太太不是说要怎么样让先生怎么样，因为你要去控制别人，你是做不到的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可以做到的一点就是说，我在我内心里面呢。我可以用我的意念传达很多这个信息，或者是爱的这个支持给对方，让他不要那么恐惧，这是他能做到的。至于先生会不会改变哈，如果你是想说我要改变先生，那就是你想要主导他，对，你是做不到的，他只听他的。好，那假设说对太太来讲，她因为先生这样，她觉得很痛苦的话。他如果在他的心念上改变了，而且他也没有这些方面的问题的话，他的先生不知怎么就会改了。对，因为依照这个基本原理来讲的话，就是说你的环境是根据你的心念所创造的，不是吗？我的环境是回应我的心念，就像我的梦境是回应我当时的心态嘛。所以你的心态改了以后，那外面不过是你的镜子嘛，你就不会有一个只要活着而活着，根本不在乎，你的感受的先生不会在那边，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交给老天爷的这样子。啊，因为我们昨天上课有提到说，其实真正的这物质实相的动力源是你的意识心。OK。还没有其他的事情要讨论呢。那你了解了没有？ 你一头雾水是不是？
对呀、啊，对我来讲，这个先生他的这种观念的扭曲，我觉得是一种扭曲。他看不见快乐其实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东西，他只看见经济效益，其他东西他都觉得不重要。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。可是您讲的那些东西都很棒，可是比较难。
OK， 我们这样讲好了哈。假如这个先生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话，好，那么这个太太也一样是为了活着而活着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？因为它是相对的，它是一体的两面呢。好，所以
这个太太想学赛斯，想学心灵成长。
对，但是如果你去观察这个太太的这个所行所做的话，哈，她也是在有比较一种不真实的状态。
才能共舞，
他我想你了解啦，哈、哦，他也是在一种伪装的状态，一种为了去装出来给他的生命能够增加丰盛的这种方式，也就是说他是为了活着而活着。你去用这个态度去想太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说如果我们一个懂得生活是在追求生存以外的东西。已经到了这个人生阶段的人，他的配偶就自然不会是这种只为活着而活着。
只为活着而活着，他在先生跟太太两边都一样呈现同样的结果，只是他的呈现方式不同而已。
哦、
对对。
就是说，如果我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，我其实不会跟这样的一个人。
因为这个问题是你提的嘛，所以你去看哈、哦，那你说他先生这样对不对？你再去观察他太太是怎样。一定都有，因为我们说所谓的对应，它是以不同形式表现而已。好，它对应一定是一样的。比如说，当有一个人告诉我那个人很自私，会非常非常自私，那他会这么痛恨自私的时候，他是不是也自己很自私？因为他想要控制对方嘛，他也很自私的希望对方能够符合他的想法嘛。所以一个念头一旦出去，它是一定是两边的啦。
我想他听我的，他怎么可以听他自己的呢？他太自私了。
对。那他有没有自私？
对啊，那我有没有自私？
对对对，所以这
真的很好玩。
对，这很好玩。你去看哈、哦，因为你提的例子，你提的例子刚好我也知道，好，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说，你去观察太太，太太是不是也是为了活着而活着？
我想，因为其实有蛮多这样的夫妻，他们都是受过很高的教育啊。都是书读得很好的人，他们可能自己感觉不到只是为活着而活着。
我们讲这句，我们从这个为活着而活着这句话来再去把它剖析一下，什么叫做为活着而活着？
就是对于经济充满了一种只有它重要的感觉，然后不追求所谓个人本能特质之所在。
换言之就是伪装嘛，对不对？好，
没错，他不追求活出一个真实的快乐的。
对，那换言之就是伪装，就是讨好，就是希望别人能够肯定，希望得到别人给他的更多的东西，或者是爱。
这种人的解药到底是什么？
就是不要，就是不要这些东西啊！不要你不要去寻求别人怎么跟你盖章哦，不要去寻求别人怎么样看你的这个介意嘛，就是不要伪装。简单讲，你就不要伪装。好，如果你没有伪装的话，你就不会为活着而活着，这样对吗？
是
对吗？齁，那好，那你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两对这一对夫妻，他两个人是不是一样的？一样的嘛，只是不同的方式表达而已嘛。对，所以你去看，用心理动态去看的话，就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同等，而且它力量是相同的。那所以呢，这就很好玩了。假如你用这个角度去随时用这作用力反作用力来检查自己的时候，哈，当你在想说，哦，这个人哦，好爱钱哦，哈，那你如果不爱钱，你怎么会觉得他很爱钱？对啊，你也很爱管人家爱钱呢，对啊。哦，我是说呢，有个太太抱怨嘛，她说，哦，你知道吗，我先生非常非常的自私。我说，那你爱不爱他？ 他说我爱他，我很爱他。那你爱他，他自私，他自己保护得很好，他可以自私，可以自私，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。那你应该替他很高兴，因为你很爱他，他自私，他就会保护他自己很好，不是很好吗？是啊，对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在写赛诗，真正在写的就是几个东西嘛。第一就是次元观，我知道我不是只有我，所以这不是只有我的话，你对。我们说为活着而活着，这件事你不用担心。好，对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因为你不担心，所以你敢做自己，所以那叫定位。好，你定了位以后呢，假如你今天去看我，如果怎么去看别人，其实反过来看自己都在我身上是有的。我们说的反字，好，在610节最后一句话就谈到那个反字，就是说我如果怎么去看他，其实往后看他还是在我身上可以看到那个特质。那这个东西就很好玩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会把你心中的那些忧虑就拿掉了。我今天在批评他的原因，是因为呢，因为我是这样想他的。那如果不这样想他，那他就没有这个问题啊。对啊，好。那假如说我们觉得说，其实像这个太太就曾经问过我，她说，我就绝对没有办法接受一个男人哈，他靠一个女人来供养的。他靠我，而且 一天到晚 想我从我身上花钱，这哪像男子汉？我说，那在你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那个男人就是这样，对吗？他说对啊。那我说，那你怎么会说你绝对没有办法接受呢？你看没有看过，好，你没有看过天下有这样的男人，那不是你身边就有一个吗？而且那个人还是最重要的。那既然他是你身边最重要的人，而且你也没有其他男人，你怎么说你没有看过？所以这是观念嘛，是吗？好，那假设说我今天换一个角度，就是我接受，因为接受不接受它都存在嘛。你的生命当中就有一个男人，而且你唯一的男人，因为他没有再结婚嘛，就一个你唯一的男人就是一个这样的男人，那么他就没有不应该，因为他就是应该。好，当时你觉得他是应该的时候，你就不会，你就根本连愤怒都不知道怎么愤怒起来。他就是应该这样，那本来就这样子啊。好，好像说你跟我讲说，哈，我就从来没有看过，一只猫的叫声像猫一样。那他本来就是猫，他本来叫声就是猫啊，他就应该是猫，因为他本来就是猫啊。所以，如果你的先生不应该怎样，那不是不应该，因为他本来就那样啊。好，当你觉得他应该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到说你的愤怒没有了。对啊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们一般会觉得很气，哦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他在讲的话，他不应该，下面一定有这个不应该。但问题是，他已经那样，怎么会不应该呢？不是，那本来他就是这样嘛，因为他不是为你这样嘛，不是因为你而这样嘛，他本来就是这样子。好。其实上都是很好玩的游戏啦。比如说，有的时候我们在抱怨某件事情啦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啊，我怎么样怎么样。我说你不管怎么样怎么样，他事实上就在这样嘛。那我常常会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那是他跟你结婚之后才变成那样，还是他本来就这样？大部分得到的结论就是，哦，他本来就这样。他妈妈也说他这样。我说那很好啊，那他本来就这样，你要他怎样？他本来如果就这样，那你要他怎样？那问题是你不接受他那个样子，是你想象中的他。你要他变成想象中的那个人，那不可能，那做不到。
或者说你不喜欢他，是你解释中的他，你换一种解释方法，说不定你就能接受了。
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比如说，你觉得这个人哈，奇怪，我怎么觉得他这个人这么理性，连一点感性都没有？但问题是，他说不定本来就是感性，就是理性的啊。那换个角度来看，你有没有看他感性的一面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就不应该再说，他这个人很理性，对吧？好，那假如说你会觉得说他这个人没有你想象中啊，他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人的时候，那么你的愤怒跟你的不舒服就不见了。因为他不是那样。对，我最近就是有一个例子嘛，那甚至是你提的，好，不讲这个好了，我们讲另外一个例子好了。他就告诉我说，他先生就是很凶暴了，很粗暴。那我说， 那你一般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们日常生活是怎样？他说我就回家啊，啊回家，哎，他就问我说，啊你回来了？我说，哎，我是他，我说，他说是不是讲说亲爱的你回来？他说不是，他说你回来了。我说 OK，那没有问题。然后呢？他就说，哎，我去倒一杯果汁给你喝，好。然后那你，我说那你说什么？他说我说呢，我去换衣服，我去换衣服再来喝，好。那我说你的态度呢？他说我一般是很冷给他看，我知道他那个只是在巴结我，他等一下又会愤怒了，所以我是很难看的脸跟他讲说，我先去换衣服啦，啊，就这样子哈，OK。然后呢，下来以后我就坐在他旁边，他就端一杯果汁给我喝，来来来，这边看电视。然后我就说你看你的啦，我看我的书，好。然后他说，有的时候他就不舒服，就会跟我吵架。我说在他跟你吵架之前，你已经对他很凶暴的，不是吗？
对，我们看不见自己。
好，然后我说，在第二个呢，你有没有看到他的温柔？有吧？他来跟你讲说，哎，回来啦，啊，你要我倒杯果汁给你喝。前面的部分我听起来都很温柔，哎，可是你怎么会说他凶暴？那他凶暴是没有说后来凶暴，但是谁惹他凶暴？你咋回事吧？
但是我们其实 push 别人的 button，并不知道，就是我们其实激起别人的不高兴，是我们自己其实不自觉。
对啦。而且我们有时候哦，当我们觉得对方是那样的时候哦，我们会紧抓的那个缺点，然后以那个缺点呢，因为也许事情已经过了，你都没有办法忘掉。你以前哦啊，你以前怎样哈啊？你以前就是好，就是这样子，你就是这样子，你对我就是这样子。不是。假如说回到家，他没有带情绪，他对他如果没有愤怒的话，他一定会感觉到他先生想尽所有的办法要巴结他，
要照
对，
顾他，对
要照顾他，要巴，我们叫巴结不好听啦，哦，我知道你对巴结有敏感了哦，OK，就是对他很善意的哦，想要让他觉得就是表达很多善意这样子，OK 啦，因为我说巴结我都不知道怎么讲，OK 巴结好了。OK，好。那假如你没有愤怒的时候，那你没有想以前的事、以前的那些事情的话，你会觉得很快乐啊！一回来，你看老公在那边等我，然后又问我说要不要喝饮料，好，然后要我坐在他旁边跟我一起看电视，啊，甚至于手会慢慢过来拉着我的手，然后他说，因为我知道他等一下要生气，所以他拉我的手的话，我就想到我可以报复他，好，然后他拉了1分钟，我就说够了吧，还要拉吗？意思是还要装嘛，这样子。我说那他不生气也是蛮奇怪的嘛，对啊，所以对，如果说我们在每一刻呢，我们都说活在当下了，我们以当下的感觉跟当下的回应当回应的话，哈，其实我们会把以前的事情先就算暂时放一边也好嘛，哈。那么就比较容易有新的方向，因为我们说人他其实是一个惯性嘛，我很惯性的这样，那我惯性的思维嘛，对啊，我之前跟你开玩笑，我说以前呢，我有一个同事叫 Vincent 啊，那他完全没有办法听到这个凤梨这两个字嘛，那我看他来，我就会赶快讲说，哎，Vincent，我知道你哦。不喜欢听凤梨哈，那你偶尔也不会在你面前去讲凤梨，那更不会去买凤梨给你吃了。那再说呢，我也不会写个凤梨给你看。反正总而言之，我看到你的话，我凤梨这两个字我是不会说的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那其实呢，像夫妻之间的关系或什么的话哈，就是如果先生或太太犯了一点错误啊，你以前就是怎样？啊，你以前就是怎样，已经过了几年了，你啊，你以前怎么样怎样？那个，你不断去挖那个伤痕干什么啊？因为那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嘛。 我这样讲好了啦，哈，你有这个先生比较好，或没有先生比较好，那个都还是比较是自我啦。我们讲说，今天会到你的环境里面，变成你环境的一部分的话，都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。我们在讲说，以佛教的观点来说，不要说以赛斯的观点，我们都是要最主要是要，关照我们自己的念头。好，你如果关照你的念头，就不会想要说对方好或不好。你看的是，因为他好不好是他的事，可是你好不好是你的事。你有好的念头去看他是你的事，他自己怎么样是他的事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当你对他的观点改变的时候，不管他好或不好，你的状况就会跟着变，因为环境是你心念的环照。那应该在讲，就是说，其实你的内在自己跟你的外在自己之间的这个，我们说信号联系，或者是说它主要的一个物质的塑造的这个能源呢，它其实是你的念头。好，那如果你要想说他好或他不好，首先你是落入一个我们说的贸易状态、买卖状态。好，那再来呢？如果他好或不好，那么你一定有相对的情绪。那这个相对的情绪，假如说你觉得不好的话，那么你就会产生一个不舒服、恐慌，或想把它排斥掉，或想把它换掉，或想我不在乎它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话，情绪又是能够塑造你人生的主要材料。那么你会塑造什么材料？不管他走或不走了，你都不舒服的。而且你环境是会不舒服的。
我刚刚会这样讲，是因为我有个朋友，他是这样思考问题的，就是他问他自己：我到底有这个老公比较好，还是没有这个老公比较好？那我还是觉得有他好过没有他，所以我就怎么样讲？可是其实您的意思说，这种思维方式，
我们刚刚讲过，是我的事，还是别人的事，还是老天爷的事？
嗯、
我的事，我就是在我的位置上。如果说我看看这是属于我的事，我把它做好。那么老公好或老公不好是老公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但是当我做好的时候，我的老公不管他是原来的老公或未来换一个新老公，他都会变得很好。那因为我们的心态在创造外面的实境，所以我是实相的创造者。那这个一点很难把握。好，比如说我们会在提到说，当我不去巴结别人，我不去寻求别人的赞美肯定的时候，那我的难道他不好，我没有期待他好吗？有啊，你有期待他好。问题是，你对他的情绪，在没有改变之前，你的环境不会改啊。根本不是外面什么样的问题，他好或不好不是问题。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的某些内在的情感、内在情绪，那才是真正的问题。当我内心是平和的时候，我根本也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嘛。那我也没想改变对方嘛。当你没有想改变对方的话，对方就自然而然没有这个压力。还有呢，因为我们说这个世界的这个状态，它其实是互相不断的在交换信息的，所以你的状况就会跟着会改。嗯，那你在想说，我记得我很早以前刚学赛事，我就问老师一个问题哈，我说如果我说心念很重要嘛，那什么样的心念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，对吗？好，那我说如果我很想种芭蕉树。然后我太太不允许我种芭蕉树，那我们每个人的信念都很强很强，那我这个芭蕉树能种还是不能种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这就是我在说。
多是种芭蕉，早也萧萧，晚也萧萧。
对啊，反正就谢谢。
开玩笑。
还好我姓陈不姓萧。对，那其实后来我慢慢了解哈，当我一心一意的想种芭蕉树的时候，在潜意识的层面当中，跟我配合的那个人就不会想要种芭蕉树。因为我们说，既然我们的内在它是我们说群体是的话，或者是说阿赖耶是的话，那么他对所有的安排他就有最完美的搭配，叫完形。
您的意思说，你想种跟你搭配的人会不想种，那怎么会是完形呢？这怎么会是？
因为这样刚好就是让我种啊。好，就是说我如果是一个受害者情节的人，就有一个加害者会出现在我生命里面，
就会不让你种。
对，但如果我今天没有这个受害者情节的话，就不会有个加害者来。好，如果我今天一定在这个受害跟加害之间去绕的话，那么我要讲，你永远在里面转，因为那个是个牢笼。
那所以怎么样是超脱之道？超脱之道
还是在关照你的心念呢、啊？我如果没有受害者情节，我根本没有受害者情节，我不会认为你不会让我中，那我也没有连这种想法都没有，那你就中了嘛。好，你就不会想说有人会来阻拦，而且就不会有些人，比如说我们 我记得我提一个例子嘛，哈，我有一个朋友的同事，有一个菲律宾的一个职员，非常漂亮，哈，而且非常能干，但是呢，她的第一个丈夫呢，他真的是 abuse 她到极点了，后来离婚了，还上法院什么之类的，哈，好了，她马上就交了一个男朋友，她非常的高兴，而且非常看起来非常棒，非常好，前面的问题都解决了，就不到一年呢。就打到肚子肚皮都破掉了，对，所以这个被虐待的这个事情都一直发生在他的生命里面。那所以你换哪一个人不是都一样吗？好，我记得《环妮莎》那本书不是有提到一个例子吗？他说，就算世界的财富重新再分配的话，哈，那么因为你有这样的观念，每个人有不同观念的，他其实很快的就重新会再分配成穷的还是穷，富的还是富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分配呢？因为穷跟富合起来是等于一嘛，好，那既然穷跟富等于一的话，所以有一个内在的这个力量，它其实会分配这种我们说对应关系，我们就叫吸引力法则嘛。就是我如果是这样一个念头的人，那么这个念头的人就有相对对应这样的念头的人跟你搭配，有阴就有阳嘛，所以它是合在一起变成完整，就是我们说的完形嘛。所以当你没有觉得你的老公是很不好的，而你慢慢开始在你的念头里面变成你对他的接纳度很高的时候呢，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一个坏老公啊，因为你心念里面并没有一个坏老公啊，根本不存在，因为没有在你的念头里面呢、啊。那如果你有 trade 的观念，你会想说，哎，那这样比较好还是那样比较好？那么你就陷入一个我们说的二元对立或者选择嘛，那选择里面你就一定会有好坏嘛，那好坏的话就会带来焦虑嘛，那焦虑的结果就会创造焦虑的实际环境，对啊，对，当我没有期待，当我只是在尽我的力量的时候，当我往前走而不踩刹车，是不是我的车子能够走到我要去的方向，对不对？那你踩的刹车是什么？你担心他，你看他不对，你看他不好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先暂时用那个角度去重新把这个部分稍微调整一下，我不再看他不好，那也没有勉强，好，我只是再换一个角度去看他的话，那我发现到说，哎，他的事是他的事，我的事是我的事，那以后要怎样是老天的事，那我就怎么样，我就完全自由了嘛。我完全自由就没有我们说存在的自由问题嘛。对吗？那没有自由问题，就没有存在的焦虑，就没有死亡问题，就没有其他那些问题都全解了，没有意义问题嘛？因为你的意义就是从内在来的。我相信这是老天也是他会做好的安排，就算他做不好，我也是接受，对吗？那你就能自由了嘛？所以你说像存在主义在提到的死亡、自由、价值、好、意义跟那个孤独，它其实都跟我们的次元观是有关的，呀，所以你看，我虽然前面讲的好像很绕口啊，听也听不太懂哦，我就故意要表现这样子，让你就认为说你认可我，所以我心里面是要得到赞美嘛，哈，没开玩笑的。不过说真的，人是很难逃掉这一关的，我这刚刚是开玩笑的啦，呀。OK， 好，那我们。所以，其实解决人生的问题，不管在哪个宗教里面，他都在谈信心呢、啊。好，比如说像基督教信望爱嘛，哈、哦，那佛教的话呢，就是十个福解，第一个就是去疑解嘛。那疑解是信心嘛，对生命的信心嘛。那为什么会要对生命有信心呢？因为有后面的一个照顾你的。内在意识，你阿赖也是在照顾着你，对，对，而且你能够往前走或往前发展的任何方式呢，其实是起自于你的念头。好，那如果你知道这一点，而且知道这一点很厉害的话，你其实比较注意，最重要的一个创造力的最基础是什么？关照你的念头，你现在想什么？那有效的方式是，如果你把你的念头经常会把它写下来，甚至夸张一下都没有关系，把它写下来，去看看你都在想什么，然后你再看看这些想法是对还是不对， 比如说，哦，这个人好理性，理性到我没有办法接受，那你去想这样对还是不对？你发现，哎，其实他有很多感性的地方，所以那个地方你就会把它慢慢把它擦掉，然后你再重新用感性去看他，觉得，哎，他也蛮感性的，所以你这理性的那个愤怒就不见了。好，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就是说，你如果去把你的念头去把它想想看列出来，我们常常会在鸡蛋里面去挑骨头，好，不管哪一句话，你都可以把它挑骨头。那你挑了骨头，就觉得那个不好。当你一直觉得不好的时候，你在心里面晃的什么东西？那晃的那个东西，不好意思，那就是我们说的 keyword。那是 keyword 会带给你什么？你的实相。
就像一个坏牡蛎，去把每一颗牡蛎都是坏的，所以对方不论怎么讲，他都是这样解释。
所以我宁愿这样讲哈，我宁愿在一件事情当中哈，我虽然能够看到坏的，我没有说我一定要把坏的擦掉，但是我会想办法去看到它的好的。一旦我看到它的好的，它坏还是可以存在，因为它可以有一点坏，可是它也可以好嘛。好，比如说有人说，哎，翘死不好，可是你一想翘死有没有其他好处？有嘛，他这个人还不错啊，对不对？还很多好的美德的地方还是有蛮多的，或比较最恶劣的那些人，我还是比较好一点嘛，对不对？那以这个角度来看，其实你所在乎的，比如说一般来讲的话，对一般人来说，哈，最恨的、最觉得不好的人是谁？枕边人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多人说，哎，你不要给我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第一次王焕旭老师来这边开工作坊的时候，就出现一个很妙的一个情境哈、哦，啊，一个人就说啊，她的男朋友多坏多坏多坏，啊，讲的那样，那、啊、问他是怎么坏话，那就讲说怎么坏，啊，另外一个说，哎，你可不可以介绍给我？对对，他喜欢这种，然后呢，他们真的交换电话，交换联络方式，而且真的好像后来真的有这样联系，所以你一直不要的哦，人家说不定觉得。是宝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哦。可是一看，哇，他真的很棒哎，他各方面其他条件，你说的那个条件，他的确是有啦。可是他好的地方很多嘛。那问题是你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坏的条件的时候，你好的完全看不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说啊，这个人，哇，他是当医生，他医学院毕业，哦，他个性特好的，他哦，哥很 romantic，哇，他很照，这些都是优点。可是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，你只看到说哦，他怎么样怎样的话，哈，那些优点就不见了耶。你看不到，所以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，既然人是一个多次元人格，我们可不可以看他的多层面？好，多层面去看他的时候，当你看到他多层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你一直焦住在那个走不开的那个层面，叫做什么？卡住嘛。那卡住就是没有办法让你移动。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不卡住，心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话，哈。那么你就可以发现到说，你仍然可以在这个身上发现到好多很值得以前，爱得要命的那些珍宝。当你去珍视他的珍宝的话，你对他的某些很恶劣或者是不良的部分，哈，很抱歉的那些部分，你就可以比较接受，然后你就会比较安然。啊，这其实都是个方法了。对，因为一个人他其实真的是多面性的。然后一样的情况，这个人跟这个人呢，他有可能把他所有的那个最善的那一面全部开发出来；这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呢，也有可能把他的性格当中最恶的那边去开发出来。那现在问题是，既然人是多层面的、多次元的，而且多种的这种人格特质的话，那么你要开发他哪一点？你要开发他哪一点？不是要他怎么做或控制他怎么做，或是要他怎么做，而是去关照你自己的念头，因为你的念头。关照你表现出一种特质，那么因为有吸引力法则，所以他在跟你搭配的时候，他就会呈现你那个特质的相对应面。好，其实我认为这是蛮重要的，但是你不是要关心你的存在，因为你一担心的，一开始焦虑的，那么你的生命的状态就会呈现焦虑状态。那有焦虑也没有关系，不要怕焦虑，就是如果你真的。对现在事情很焦虑的话，你直接走进去，直接把它列出来，你的焦虑，直接跟这个焦虑，对谈，你就会发现到你的焦虑没有那么焦虑。你最重要就是你不要把哦，我现在很怕焦虑，所以我不敢过去，那是必要的。嘿，OK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